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教会增长这个题目。当然谈到教会增长每个教会我们都盼望无论人数各方面能够继续有增长，不过谈到教会增长很自然会谈到事实上是20世纪大概中开始有一个叫做教会增长运动。那么因为教会增长这个名词在过去你可以说1950年代以前所有的书里面几乎没有书谈到叫做 church growth 教会增长这个名词，但是到1960-70年代之后这样的书是很多的，我想大概1000本左右的书大概是有的。我家里当然我这两天又在准备这门课，所以稍微翻翻我大概有几本书讲 church growth， 大概20-30本吧。可是我的20-30本大概在全部的里面大概是一点点，所以讲教会增长的书1970年代以后是非常非常多。那所以这个有一个叫做教会增长运动，叫做 Church Growth Movement， 所以我要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背景然后也谈到他们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然后我们对这个运动有个评估，然后再回到这个正确的观点来看，就是说怎么样看教会增长这个问题，以及怎么样能够让教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先讲一下历史，过去上这个教会增长运动的一个发展。那谈到教会增长运动的话，大概没有人会忽略到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那个人叫做McGovern， 马盖文。虽然有另外一个 McGovern 是电视上有一个影集的这个人，一个好像007的一个人也叫做 McGovern 这个马盖文是一个在印度做宣教士做了30年之久，退休以后他回到美国来，然后在美国加州他先创立了一个叫做 Church Growth Institute， 就是教会增长的研究院，他个人成立的。后来这个研究院跟 Fuller 神学院合作，就成立了 Fuller 神学院里面的叫做世界宣教研究所World Mission School。 富勒神学院有三个研究所，一个叫做这个宣教方面的，另外有一个是一般的神学院，另外一个是做这个心理学跟辅导学的。那后来他就成为这个 World Mission 这个 School 这个普世宣教学院的第一任的这个所长，然后他开始推动这个这个教会增长的这方面的这个做研究。他自己因为在印度做宣教士，那印度在宣教的里面他观察到有几个现象很有趣的，就是说我看到另外一个人写到一篇文章，也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人是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宣教士的台雅各，那台牧师他就提到说他去上这个马盖文的课，然后就提到差不多在19世纪末，就是差不多类似的时间，1850-1860年开始，西方宣教士开始到亚洲来宣教的时候，全世界的宣教士大概有80%去两个国家，去中国跟去印度，1850年代开始。那历年来在中国跟印度的宣教士大概数以万计，都是上万的。那么一直到1950年二次大战结束，然后就中共开始占领中国，然后把所有宣教士赶出中国，就开始做个结束。所以从1850年到1950年这100年当中，印度跟中国都各有上万的宣教士在那里做宣教士。100年之后，在1950年中国教会的统计，中国的基督徒是正式的是70万登记的，那可能加上一些可能没有登记在内的也许是100万，但是印度是1400万。你就发现两边都是各100年，两边都有上万的宣教士投入，所以说全世界的宣教士大概这两个国家占全世界宣教士的80%去这两个国家，剩下的20%可能去南美洲啦其他地方，但是中国跟印度占全世界宣教士的80%，都做了100年，100年之后中国只有70万到100万的基督徒，在印度有1400万，就这两个是差多少倍呢？差不多15倍以上。那为什么差15倍？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马盖文自己在印度做宣教士做了30年，他自己的观察也发现，在印度人当中，也是某一些人当中，传福音的工作的果效很大，有一些印度人当中的果效很差。那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所以他回来以后，当他退休了，他就思想这个问题，因此开始做这个研究。这是为什么他有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研究的工作啊。那当然他研究的结果待会我会介绍他的主要的基本的观念跟建议，然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这个评估的问题。后来他在福乐神学院退休以后，他的继任的第二任的所长叫做 Peter Wagner， 我们中文翻译叫韦拿。 Peter Wagner 呢，我上过 Peter Wagner 的课，我没有见过马盖文，因为我去上课的时候马盖文已经过世了，所以看到他的徒弟叫做 Peter Wagner。 那现在 Peter Wagner 也已经退休了。那韦拿这个人呢，是把这个教会增长的运动整个等于说推动到变成全世界的，所以第一个做研究的不是韦拿，是马盖文，所以他被称为教会增长运动之父。韦拿是把这个教会增长运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那么在富勒神学院也就成为世界性的教会增长运动的，等于说你叫它叫温床也好，发源地也好，或者摇篮。他们每一年大概训练500到1000个全世界各教会、全世界各国教会的领袖，所以以至于今天谈到教会增长运动，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没有想到富勒，而且大部分都是韦拿的学生。所以韦拿在福乐神学院大概到他退休至少教了20年吧，啊，所以教出来徒子徒孙大概成千上万，而且成千上万通通是不是一个牧师而已，都是各国的教会领袖。所以因此教会增长运动也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运动啊。对，这个马盖文也好，福乐神学院跟这个教会增长运动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当然韦拿自己的背景很有意思，韦拿自己呢是在南美洲应该是玻利维亚做宣教士，大概做了15年，根据他自己写的书，所以他自己做宣教士做了15年。他自己说他做宣教士是做得非常失败的，他一生几乎没有在宣教工厂带过一个人信主，他几乎没有，但我想不是绝对没有。他有一本书我看过，那本书我觉得写得不错，关于写属灵恩赐的，中文翻译叫做我的或者说你的属灵恩赐啊。那他就说后来他发现他的恩赐是教书，不是说宣教士。所以他的书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他说一直到10多年以后，他拿到博士学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他才发现终于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的位置就是不是做宣教士。但是很有意思，他这个呢几乎没有带过人信主的这一位韦拿，却成为教大家怎么样带领人信主的一个老师。好像说打仗他从来没有打胜过，然后就入京官校做教官，然后教出很多名将，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他自己个人，当然要严格这样说了哈，他没有个人布道恩赐。所以他曾经在书上这样写，我发现他有些地方跟我很相像，有一些不是全部。他说每次上飞机以前他都会祷告，神啊，让我旁边不要坐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不跟他传福音呢，做宣教士很亏欠，可是我又很不想跟旁边的人讲话，我想自己读书，神每一次都听他的祷告。他每次上飞机旁边都没有人，他可以心安理得的从头读书读到尾。我没有做这样祷告，不过我坐飞机10之8九旁边都没有人，我也是喜欢上飞机读书，不喜欢旁边跟人家一直讲讲讲讲讲的。那很有意思，他是这样一个人。那尤其他以前做宣教士，读了人家的书，发现很多人很有个人布道恩赐。有些人真的是有个人布道恩赐的话，你一碰到他，一定信主的啊。我以前也，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刚信主，也读过一本书，有一个医生，他不是牧师，但他很有个人布道恩赐。他车子坏掉了，在一个沙漠 Arizona 沙漠车子坏掉了，然后拖去一个修车厂去修车，车子没修好，那个修车工人信主了，先跪下来祷告，祷告完才把车子盖起来开回家啊，这种之类。他去买一瓶汽水，一买一个小时，结果汽水买完了 那个店员信主了，他一本书就是讲这种故事，他觉得传福音好简单啊，看完以后他很有罪恶感，就说哇他好厉害，我还要去买汽水，是怎样买汽水，没想到说买汽水要跟卖汽水的人传福音，但这个人就是碰到谁就跟他传福音，但神也给他特别的恩赐啊。这个伟拿呢也读过那个人的书，读完以后让他自己非常羞愧，他说我做宣教时好像都没有这种传福音的热忱，或者说传了好像没有这个结果，怎么那个人那么简单呢，三两句一讲那个人就信主了。后来他就写那本你的属灵恩赐，他说我写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没有个人布道的恩赐的，但是呢如果论教导我可以做得不错，这个伟拿。那么所以他是把这个教会增长运动推广到全世界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然后跟这个同时或者受这个的影响，今天也许你常常会听到在美国的世界各地都有一种叫做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是超大型的教会，所谓的 Mega Church 通常一般而言少则5000否则都是10000以上，它叫做 Mega Church。 那 Mega Church 在70年代之后在很多地方开始兴起，那么在教会增长运动当中也成为在大陆叫做样板或者一个模范或者大家去学习的。那么在韩国当很有名的就是赵庸基的那个中央纯福音教会，不过去过韩国人都发现其实韩国如果10000人以上的教会叫做 Mega Church， 韩国的 Mega Church 是超过100个，在汉城就有20-30个超过10000人的教会，随随便便的50000-100000。当然赵庸基是特大的，我不知道现在多大，以前我最后听到的数字是10年前是70万，那现在说不到100万啊或多少，是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的建筑物可以有70万人聚会。那当然你说70万人怎么聚会，那当然不会一堂聚会了，以前70万的话他的会堂大概做15000左右，那一天从早到晚就是10几堂，可是70万你10几堂还是容不下70万嘛，那剩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所以70万的意思是不是它还有不同的 building 啊，同时聚会？但是在韩国，我所知道的，当然汉城就20-30家教会，3万、5万、2万、10万，所以韩国超过10万的教会，不止赵庸基的，大概有2-3家是10万人的教会，那1-2万以上很多，大概韩国人跟他们坐汽车一样，都是坐很大的，汽车很开很大的，所以。对民族性有点关系。那美国上万的教会不是太多，大概我相信应该不会超过10个或者10个上下。那其中我去过的是 Chicago 的那个叫 Willow Creek 教会 Bill Hyper， 那么这是一个有名的一个教会。另外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是叫做马恩峰和 Saddleback， 在加州的 Saddleback，那个 Rick Warren 叫做《直奔标杆》那本书的作者，他的教会，这都是超过10000左右。那我知道在 Houston、在 Dallas、Oregon、Washington D.C.、Atlanta 都有一些差不多是10000上下的这样教会，都叫 Mega Church。这种 Mega Church 一般的特点呢，有一些我不能说全部啊，是比较他们称它为叫做 Seeker Sensitive。就是说比较敏感，对于慕道友的需要的观感，很重视他们的，用这种方式来发展的一种教会哈。那有一个我称它为叫做 market segregation， 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用的一个名词。市场区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卖东西，比如卖可乐，就是卖可乐，每个人都喝可乐。他们现在有可乐是给孩子吃的，其实里面的可乐都一样。瓶子不一样，那你知道如果7、8岁10几岁的小女孩啊，她的可乐瓶子上就可能画一个小女生啊，可能哦，这女孩子喝的可乐，那 teenager 男生肯另外一种可乐，可能就是那种打 football 那种肉大大的，他喝这种可乐，他叫做 market segregation， 根据整个的市场需要把人年龄啦、背景啦把它区隔起来。那最有名的例子像 Chicago 的 Willow Creek Church， 我上过他的课很多次，所以我比较知道这个教会怎么做的。Bill Hyper 1975年代的时候他20几岁，他是青少年的牧师，就这个教会他是从带青少年开始的。 所以他是青少年的牧师，后来他带着青少年后来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这些大学毕业生他当年带的人就跟着他创立教会，所以他教会的长老都是当年他带青少年开始的，所以他们教会的长老没有一个比他老的啊，他现在才50岁左右吧，那他的长老大概都40几岁，都是他带青少年带出来的。然后他成立教会的时候他做过，他怎么做呢？这也是典型的教会增长这个运动里面他们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说不是我们过去谈到教会增长教会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每次读到的传记都是哦，山东大复兴，山东大复兴怎么复兴的？哦，神自己做的 那边就火热起来，教会就发展了。所以教会怎么发展？你就等圣灵降临咯，我们就等啊。现在的教会增长运动呢，就有很多的方法，这个方法里面包括很多我们称它为社会学的方法，经济学是社会学的一部分。比尔海伯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手下，我是说那些青少年或者都大学毕业做他教会的骨干嘛，这些人呢，他们就拿一些问卷到他们的社区的附近去发问卷去调查，他们是拿着问卷一家一家敲门，他一敲门，请问你们去教会吗？是啊，我们去教会了，去那一家。哦，好，谢谢你，感谢主，继续去，就不问你了。只要你去教会，就不理你了。不理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偷你的羊，也不拉你的羊。如果说你去教会吗？不去。好，那好，那继续问几个问题了。那你是基督徒吗？应该算，只是我不去教会了。哦，那就好了，那就问你几个问题了。为什么你不去教会呢？第二个问题是，你去教会的时候，什么事情是让你最觉得很不自在的、很不安的、很尴尬的？他就问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去不去？第二个，为什么不去？第三个，你去的时候感觉最不舒服的是什么？问完了，好，谢谢你，然后就给他一个名片。哎，我们有个教会在这里，这样用这样的方式问，收集起来以后，然后他们就决定教会的策略。所以呢，我神学读是1990年，是他这个教会已经成立了15到20年了。我去参观的时候1992年左右，大概我去的那一年或者前一年，就是说1990年左右，是这个教会成立了15年之后，这个教会才开始有青少年团契。那换句话说，1975到1990年有15年之久，这个教会有儿童 program， 没有青少年 program。为什么？我说的嘛，他教会最老的长老都是他带的大学生嘛，那时候才20几岁，1975年的时候，15年之后这些人才结婚生子，所以那时候小学都还没毕业，所以呢，整个教会是跟着这群人长大的。所以什么叫 market segregation？ 什么叫做市场区隔？就是说前15年他所针对的信徒跟慕道友，通通不超过40几岁。大部分是单身的，刚结婚的，或者刚刚有小小孩，所以有儿童 program。 他儿童 program 是教会成立之后5年才开始有儿童 program， 儿童节目5年之内是连儿童都没，因为他的教会没有一个结婚有孩子的，所以头5年完全对单身的或刚结婚没孩子的，所以完全没有儿童主日学。5年之后他的信徒开始有人生孩子了，就开始问了，我们有孩子了怎么办呢？有了吗？很多了，好 OK 开始。他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非常 professional。 所以他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 program 叫什么呢？叫做 Wonderland， 好像 Disneyland 一样。 Wonderland， 他们那个儿童 program 叫 Wonderland， 所以 Wonderland 就好像说你去看到一个奇妙世界一样。所以他就从幼稚园托儿所开始，到1年级、2年级，甚至到6年级，所以每一年级就好像一个，好像你探险的时候每一站都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从最小班到最大班的时候，就好像经过 Wonderland 一站又一站，一站又一站。所以每一个故事它的设计，每一年它设计什么 program， 哦，如果你叫做专业化，它是非常非常 professional， 要不然就没有，要有就非常专业化的。我去参观上一节课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有青少年 program。 那你知道比尔海伯自己本身是青少年的牧师，如果说做青少年他是最有经验的，可是他居然成立教会的头15年没有青少年节目，就是因为他的市场区隔，他的对象 在那个时候根据那个年龄层，所以超过这个年龄的你要有青少年的吗？哦，隔壁有个教会你可以去，那个有，我没有。但是呢他非常成功，就是说他不是 他强调说我的教会不是all purpose， 就是说可以服侍所有的人的，也不是所有的节目都有的，这典型的叫做市场区隔的观念。那现在目前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教会增长运动的教会也好，或者这些 mega church 最初开始都是这样子，但到今天既然成为超大型教会，他现在教会大概95年代我去的时候是16000个人，现在我相信是20000左右或者更多。到这么大的话，当然无所不有，儿童的、青少年的，什么节目都有。他单单一个，比如说他有一种叫做离婚后啊，他有些人里面有离婚很多嘛，所以离婚之后有一些辅导的那个团契就100-200个人。当那么教会那么多，离婚绝对很多了。他的离婚后只限定离婚之后2年之内，来来来，因为离婚之后2年之内可能有心里面伤痛啊，什么东西，来来来来来，这叫做群体治疗，你知道吗？这样一个团体就100-200个人，所以你随便选一个特殊团体，他都可以几百，他大学生可以上千的，诸如此类的。所以到他现在的教会，当然是什么 program 都有，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不是什么都有的。这是他们用各种的方法，然后他调查的结果，他发现很有趣，所以我去他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一般教会有的我们都没有，别的教会没有的我们都有。我说什么意思？他根据调查结果，他说你去教会最尴尬的是什么？第一，圣经翻不到，因为牧师很会讲道，有很多牧师讲道讲，哇，一天就用了10几处经文，听不太好，前书，啪啪啪，好，哎呀，4世纪。讲了就翻到了，很熟的人就翻到了。这些不常去教会的，或者是慕道朋友，提摩太前书在哪里啊？又不好意思问隔壁的，刚瞄两眼，哦，382页，刚翻完，还念完了，然后又又来下一段，我在哪？我整天就是翻来翻去翻不到，很尴尬。所以他说，在我们的教会，第一，所有的椅子上都没有圣经。圣经如果要读，你不必读，我读给你听。真正要你知道的话呢，我就用这个 PowerPoint 啪一打，经文在这里，你不必翻。所以他们去教会聚会的人，没有一个人带圣经的，教会里面也没有摆圣经的，这是很特别。他们教会都是说，要么摆圣经，要么说你把你圣经带来。我去他们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哇，好几千个人，没有几个人有圣经的，或者有圣经也不打开，因为要么就打出来了，要么他念给你听。第二个，很多人说去教会唱诗很尴尬，不会唱。所以呢，在 Will Creek 教会是你不必唱，我唱给你听。哦，所以他们这个唱诗班哈，或者是个就跟是 professional 的音乐会一样，哇，那些都是像职业歌手一样，无论是伴奏，无论唱诗歌的，要么是独唱，要么是齐唱，要么合唱，3部的、4部的、2部的，哇，什么都有，歌词打给你看啊，只有几首是大家很熟的。哎，我们一起来唱啊，那个绝对不会让你尴尬的。全美国哈，没有一个人不会唱今天早上唱的《奇异恩典》。在美国很有意思，《奇异恩典》是丧礼在唱的，只要有人死了，美国人的 funeral 没有人不唱《Amazing Grace》，很有意思。所以你不去教会，总有朋友死吧，就会唱。所以《Amazing Grace》是全美国除了国歌以外最多人会唱的歌，所以他唱《Amazing Grace》，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来唱。其他什么新歌什么歌，放心好了，你不会尴尬，我唱给你听。所以他没有诗歌本，而且你不会唱诗歌啊。当然了，他们讲道当中会有短句，这是别的教会没有的，所以说你们没有的我有。讲道的头或者中间会有一个短句，大概是5分钟这样的短句啊，等等。所以他教会很特别，就是说他是经过这个调查，根据这些慕道友，为什么叫做慕道友的这个所谓的针对慕道友的 seeker sensitive， 就是对慕道友，他对一个教会一般聚会的东西他很敏锐，你很觉得很尴尬很不舒服的，我不要有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不错的，哎，他就有啊，所以他就 seeker sensitive church。 这个超大型的教会比较偏向慕道友的呢，大部分都有这个特征，这也是跟这个教会增长运动有关，因为是根据他们的研究的结果产生的一个对策。当然70年代之后，所谓灵恩运动第三波也跟这个教会增长呢差不多同时开始啊，所以有点相互的影响。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像超大型教会都是灵恩派教会，不一定，但有一些是有这种的色彩，没有错啊。那也许你会问，什么叫灵恩运动第三波？这是另外一门课程，我提过这个灵恩运动。灵恩运动一般来讲就有三波的意思，好像波浪哈，一波、二波、三波。第一波是1900年开始的，就第一波的灵恩运动，最早期的灵恩运动，那是从在美国来讲是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 Azusa 那条街开始的，就通常就 Azusa 那条街。那那边开始的灵恩运动最主要今天留下来就是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这个教会，还有少数一些像四方教会 Four Square， 这都是第一波的。第一波的灵恩教会比较强调说方言，就是说圣灵充满的凭据是说方言，所以因此跟一般教会之间有一点不能相容，就是过分强调说方言。第二波的灵恩运动一般来说通常说法是1960年代，但第二波不叫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不太常提到第二波的原因是，第二波的影响主要在天主教里面，是天主教里面的灵恩运动叫做灵恩运动的第二波，所以因此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好像从第一波就跳到第三波去了。第三波是70年代开始，但主要是80年代，1980年代。那其中主要的一个领导的叫做葡萄园 John Weinberg， 葡萄园，那么中国人当中有一个爱修园是跟葡萄园有关的。那么这一波的灵恩运动呢不那么强调说方言，但是还是有一些特殊恩赐。那这一波的灵恩运动跟教会增长运动有一点关系，有一点关系。那所以这个也是要稍微提一下。那么好，我们谈一下什么叫教会增长运动。他们经过他们多年的研究推广以后，他们最主要的对于教会增长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观点呢？第一个也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叫 homogeneous group， 我中文把它翻译叫同质性的群体。他们认为同质性的群体对于教会增长是有帮助的，这个观念主要是来自于马盖文。但到今天为止，这个教会增长运动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0几年了以后，那么这个观念还是他们很主要的一个特征。因为马盖文在研究印度为什么有些地区福音工作开展得很快，有些地方发展得很慢，他说跟教会策略是有关系的。当然我等一下会提到这个 homogeneous group， 它本身你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你知道印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可能全世界独一的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有这种非常严密的叫做种姓制度。这个种姓制度是这样啊，是一种种族，不过跟种族又不完全等同的，它不完全是血统，跟血统是有关，跟出生背景有关。种姓制度在印度是非常复杂的，复杂到一个地步，除非你是印度人，你永远搞不清楚。我们一般的说法，印度有5大种姓，最高叫婆罗门啊，然后叫做迪萨，什么是一个分下来的，那其实就是婆罗门是统治阶级，是祭司阶级的，然后第二阶层通常以前是做武士的、将军的、大官的啊，当然现在没有将军没有大官了，不过第二阶层、第三阶层、第四阶层，最后第5个阶层是叫做贱民，卑贱的贱，贫贱的贱，英文叫 untouchable， 是不能碰的人，卑贱的人，贱民。5大种姓，但事实上他们不是分5个阶层。我的神学院的教授他是在印度出生的3代的宣教士，就是说他的祖父就去印度做宣教士，所以我的教授他的父亲大概跟马盖文同样的年龄，他的祖父是比马盖文还要早，所以他的父亲跟他自己都是印度出生的人，他祖父就是印度的宣教士，所以他的父亲在印度出生，他自己也在印度出生。我的教授现在70几岁了，他是号称全世界最懂印度的人，所以他是印度学的权威。印度学是包括印度宗教、印度语言、印度各式各样的东西，他比印度人还懂印度。因为印度太复杂了，太复杂就是说印度的方言有300多种， 很少有一个印度人可以懂三种到五种以上的，他们印度语文很多种，所以文化宗教可以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印度人不一定懂印度，那他是一个懂很多印度的人。他告诉我们是印度的种姓大概有2000多种到3000多种。那种什么意思？在一个阶层之内，他们所有的通婚交朋友都在这个阶层之内的，你就知道这个多复杂了。所以你在交男朋友交女朋友，通常到今天印度人还是很少自由恋爱的，因为自由恋爱会乱爱，乱什么意思？乱了这个阶层。那都是父母指定的，父母指定的意思，你都在这个阶层里面啊，在这个里。那你自由恋爱的话，一定是同学啦、同事啦、朋友啦，那那个的里面就是各式各样阶层很多。那两三千种的话，有时候你就搞不清楚谁跟谁是你同个阶层。那不同阶层是不能通婚的，不但不能通婚，不能同桌吃饭的。印度人很多人，像东南亚很多人是用手捞饭吃的，这跟耶稣时代是一样。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从来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是用手捞饭吃的，所以跟你在同一个碗盘里面摸来摸去的话很严重的。所以碰到那个 untouchable 不能碰的人，他一碰就东西像中毒一样，我是打死都不能吃的。不但是贱民的东西不能碰，不同阶层的人也是不能碰的，所以他们平常问安的时候不会随便握手的，因为有些人手是不能握的，非常复杂。那因此马盖文在印度宣教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些地区教育发展很快，是群体归主，就是说因为他这个阶层里面的人几乎是这个阶层跟别的阶层之间非常少亲密的来往，这个限制非常严密的。那因此你要带当中一个人信主，他的问题在这里，你带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既然已经不能跟不同阶层的高的低的人有任何的通婚来往，他又从他的阶层当中被抽出来，说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你算是哪一个你叫做种姓或者说哪一个制度的哪一个阶层里面的人呢？就乱了套了，到时候你就啥也不是，那就变成孤魂野鬼了。所以有些人想到这个要信，那一想好了，如果我一信了基督教，爸爸妈妈我的家族都不要我了，我家族不要我了，比我高的种姓的人不认我，低的人我不要碰啊，那你变什么？所以很多人愿意信不敢信，所以像这种人传福音很难。那什么叫做群体归主呢？当然这个种姓这一个阶层可能全印度有300万人，三百万条分在不同的村庄里，这个村庄里因为他们连居住都区分的，所以因此这个村庄里住的是同一种姓的人，同一种姓的人。所以他们群体归主的方法就是要传福音要信就整个村子都信，全村都一起信，他绝不带一个一个人信主。用这种方法他发现非常有效，不单是群体归主，连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都会讲得很清楚，这个教会只是给这个种姓的人。所以是婆罗门的教会，除了婆罗门这个种姓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阶层的人，是纯婆罗门的教会。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其他婆罗门族的人也愿意来这个教会，那教会发展得很快。所以因此他这个群同质性群体 homogeneous， 就是说他们的背景啊、文化啊、语言啊什么都是很相近。那这样的情形，同质性越高的教会它的增长会越快，相反的一个教会各个背景呢都混在一起的话呢，这样的教会发展得很慢，因为信徒缺乏认同感，这最主要的观念。当然这样观念对不对呢？看看我们在北美的所有华人教会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中国人教会呢？为什么不去一个美国人教会呢？如果你英文不是烂到说听不懂，可以去很多美国人教会，为什么你却要去中国教会呢？这就叫做同质性。然后到了加拿大又分了，你讲广东话呢还是讲国语的呢？很有意思，我们观察到的结果也是如此。一个教会里面有广东人有讲普通话的人在一起，那你就翻译嘛，只要台上有人翻广东话翻国语的话，不就两种语言都通了吗？这样的教会绝对长不大。怎么样？国内来的人呢就不喜欢听翻译，一听翻译就睡着了。有些人哎，学广东话很好啊，听讲到学广东话呢，哎，有些人不想听的啊，除了上台听到以外，台下 交流了谈话里面，哎，就发现你越是不同文化的人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是的确成长上有比较大的困难啊。所以同质性群体的这种教会增长的概念，你仔细去思想是有它的道理的，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他是从印度的经验归纳出这个结论，所以因此在推广这个教会增长运动的时候，他把这个概念放在他的运动里。所以换句话说，你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的话，或者教会发展要好，他会鼓励你尽量这个教会的成员是来自于同样的语言文化社会阶层的背景，同质性越高它发展的越快。当然我说等一下在评估的里面会谈到这一点的优点跟缺点的部分啊，但这个观察这个事实的确是他们的特征，也的确是一个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我们也可以印证说是啊，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另外呢，这个教会增长运动呢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他们强调也鼓励用各种社会学的方法或者角度来研究教会增长问题。这什么意思？我是说过以前谈到教会增长，为什么1950年代以前你几乎找不到中文的书、英文的书、任何语言的书有谈到教会增长，从来没有提过。那么是教会不增长吗？还是我们不喜欢教会增长吗？都不是，只是在那个时候的观念觉得这是属灵大复兴的结果，教会就增长，信徒就增加了。那属灵大复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我们当时就只有等着哪一天圣灵大复兴了。所以我们只祷告主啊，哎呀，听说山东有大复兴，1920年的，现在都已经过了80年了，主啊，可不可以来个波士顿大复兴啊？祷告啊，祷告啊，那神可能给啊，神可能不给啊。所以没有什么方法可说嘛，就是等啊等啊等。马盖文他们开始的教会增长运动是产生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说你一方面要有属灵方面要有圣灵的工作，可是另外一方面从人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做一点点研究的工作了，分析的工作，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来提供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些途径啊，或者是原则。就基本上是从这个概念开始，然后当然我是说他们的研究当中有五花八门的哈，所以研究说起来，如果要把教会增长运动所研究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做法通通要讲的话，这是一门课，是教会增长运动。像这种东西我在神学院上课的话是一整个学习的课程，大概要40几个小时的，所以我说我不可能在10分钟把它讲完的。我只告诉你他们用了很多方法，那其中举了一个例子，市场区隔，这是经济学的理论，他们用在教会增长上，然后作为一种教会增长的方式之一，这就属于研究成果之一啊。对与不对，好与不好，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他们用一般我们所谓的世俗的一些方法。所以他们从经济学啦，也谈到这个文化沟通的问题啦，也研究这个大众传媒，所以他们很注重用这个mass media， 用各种的传媒的工具来传福音。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电视布道了，这些都跟教会增长运动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研究出各式各样的大规模的布道的方法，或者说个人布道的方式等等，这都跟教会增长运动有点关系的。那其中譬如说很简单， Bill Hyper 开始的时候他们做那种问卷调查，这就是社会学常用的方法。那以前的时候谁说过教会增长啊，建立教会还发问卷的，都是祷告祷告祷告啊，希望圣灵好好感动某某人来了，或者怎么怎么教会发展了，谁去做问卷的？那现在来讲很少有教会在职堂建立教会或者发展的过程中完全不做任何的简单的一点点统计资料的收集了，或者说一些问卷调查了。那你知道这种观念就来自于教会增长运动，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帮忙研究教会增长的可能路线呢，或者说职堂要在哪里职堂啊。所以下堂课我会谈到这个教会职堂的问题。那你在什么地方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呢？你是凭圣灵的感动，还是说做一些人口的分布的调查？那么做哪里职堂的话，像今天很多人教会职堂就会研究说那个地区的人，譬如说我们以华人教会来讲，假如说大 Boston 地区我们想要职堂，为什么要在这个town不要在那个town，可能说哪一个town的中国人比较多，这人口调查资料就有了。 那这些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呢？你知道中国人如果在Chinatown里面的话，就很多蓝领阶层的劳工。那如果是这样背景的话，你的教会是怎么样跟他们配合呢？如果是在郊区或者 Cambridge， 很多大部分是学生，所以因此他们的背景做一些调查，这一些都是教会政党运动里面他们提出的一些观念，那也有一些有具体的成果。所以教会政党运动主要的观点是觉得可以用这些虽然是所谓世俗人用的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来帮助做教会增长的研究跟应用，这基本上他们的观点是这样。好，我们简单说一点点这个评估的问题。优点方面来讲，教会增长运动的优点是说，经过这些研究以后，的确他们提供了一些比较有系统的一个概念来帮助我们来探讨思索这个教会增长的问题。过去呢，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只要想到这个都想到属灵层面，哦，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好像太消极太被动的忽略到人的责任的问题。换来说，我们是神的仆人，作为神的仆人，圣经上也提到说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要按时候分粮给仆人，那这个仆人如果是忠心的管家的话，他就要分粮，就这个仆人可能在服侍别的仆人，所以按着时间按着分量安排一些事情，所以譬如说人有多少，粮食够不够，储存的够不够等等。作为中心的管家，你是要做一点点研究管理的工作才是做一个中心的管家。我们今天是神的管家，如果我们在牧养教会也好，或者我们在教会中配搭侍奉，难道我们都没有责任吗？难道我们都不需要去动点脑筋吗？坐在这里等等圣灵工作。所以因此在教会的发展来讲，所有的信徒教会的领袖是应该做一些人的方面来讲，我们做一个中心的管家所需要做的简单的一些分析管理啦、调查啦、研究等等。所以这是提供的这些观念，那同时也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很多教会里面发生的现象，除了属灵因素之外，其他有没有人的因素。譬如说我这里觉得我自己的学校是神学院，是学宣教学，所以这个教会增长是属于宣教学当中的一门有关的课程。当然我不是修一门课，我修两三门相似的课程。那宣教学的观点跟学习给我一个帮助，就是说譬如说我们今天谈到教会里面的灵恩运动，然后你提到灵恩运动的教会当中，很多人譬如说现在灵恩比较灵恩的教会呢，他们唱诗歌是喜欢唱比较活泼的唱现代诗歌，然后我们觉得他们很活泼，所以教会很发展的很快很蓬勃，人数很多等等等等，然后最后结论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我读过宣教学，了解这宣教学的方法以后，我的看法就是，第一，有可能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它不一定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不是圣灵工作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个 movement 什么意思？运动什么意思？就是个社会潮流。那灵恩运动跟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灵恩运动是教会中的运动呢，还是跟社会潮流有关系呢？我答案是跟社会是有关系的，两个东西是有关的。第一个，思想方面，我们常说现在是一个叫做后现代的社会，就是哲学上的名词后现代。那后现代的社会是比较强调感性的比较不是那么崇尚理性的，比较灵恩的教会，我们所唱的诗歌聚会的形态都是比较强调感性的，所以那跟社会潮流没有关系吗？我认为是有关系的，那是迎合今天的社会潮流的。所以有圣灵没有圣灵他都会走那条路，懂我意思吗？所以它不一定是圣灵带出灵恩运动，有可能是社会潮流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聚会方式唱的诗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就说你从这一些经过这个教会增长运动所提供的分析的工具、社会学的知识等等，可以帮助你看见事情的时候，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于属灵层面的答案，它不是圣灵就是邪灵。所以今天有些人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到这个，如果你讨厌他的话，你看都是邪灵，所以那些人唱诗歌怎样唱， 不是圣灵就是邪灵吗？可能也不是圣灵也不是邪灵，就是社会风潮，懂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你过分简化把一个问题一定在属灵层面提供一个答案的话，那非正即邪，它有时候也不是正也不是邪，它有社会的影响。这个就是所谓的在经过这种教会增长运动，或者说我学宣教学的时候，宣教学里面其中有一部分是社会学，它提供从社会学的分析工具让你去从这个层面去看。所以后现代思潮是灵恩运动的一个背景啊，同时开始的，因为第三波1970年代开始的，后现代主义也是1970年代开始的，这个整个是有一点实际上是重叠的，是同一个时期发展的。那么另外你也可以从社会运动的这种，就说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种风潮，变成一种社会运动呢？它一定有一些历史的社会的各种的背景促成在这个地区跟那个地区有关的文化上的问题。所以灵恩运动最发达的在哪里？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为什么？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本来就是很习惯于这种比较轻松活泼的。拉丁美洲人唱歌你就知道，拉丁美洲人从来不唱巴哈的，他不可能唱这样，所以他们的诗歌就这样的。所以韩国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灵恩运动在某些地区特别的兴旺，特别的那种风格，在某些地区特别不会呢？那以前就是说可惜圣灵在中国好像不是那么旺，在韩国好旺哦。其实你知道，知道韩国人的民族性，韩国的每一个教会你一踏进去都很像灵恩派教会，但他不是，因为韩国人唱起歌来跟黑人唱歌一样，全身都会动的。韩国人从来没有规规矩矩这样唱歌的，没有，唱起歌来全身每个细胞都会动的，跟黑人是一样的。你不能叫他规规矩坐下来唱歌，所以你去那个教会不管他是什么派，你一去一听他唱诗你就觉得灵恩派教会才会这样唱诗的，其实不是，韩国每一个教会的唱诗都是这样子的。你要再看看别的方面你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比较偏灵恩的啊，有些不是灵恩派教会，可是唱起歌来他们祷告都是那个样子，这是民族性，这是文化。这个就是教会增长运动，他们强调从社会学的各种的知识来帮助我们去分析的时候，这个好处在这里啊，免得就是什么事情都归到说哦圣灵的工作或者是邪灵的工作这么简单。但是它有它的缺点，我只是列举一些可能的一些缺点。第一个，当你强调同质性的群体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的要考虑的就是你会不会有意无意的变相推动这个所谓的种族隔离呢？的确在70-80年代的时候，教会增长运动被批评的最厉害的就是他像他们这种观念呢，很符合南非的种族隔离。那南非种族隔离是白的白的黑的黑的，连美国教会也是白的归白的黑的归黑的，因为同质性嘛，那白的跟黑的在一起就不同质了嘛。你会不会有意无意的误导大家走到那个方向，为了教会增长，所以以至于我们就隔开吧？那好了，我们中国人教会是我们老死不相往来，跟这些美国人教会跟别的种族的教会呢？啊，那是不是讲普通话的跟讲广东话的我们就一分为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是不是这越区分就不再有族里的合一呢？这个是教会增长运动里面大概最有争议性的是这个同质性群体的概念。所以一方面不可否认它是带来教会增长，可是另外一方面似乎跟圣经的教训在族里要不分种族不分男女不分文化不分阶层在族里完全合一似乎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你的教会要走同质性的教会还是走一个大家都在一起的教会呢？这是一个两难，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那当然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这样的，我个人是认为尤其你传福音的时候跟慕道朋友，如果我们对慕道有很敏锐，就是知道他喜欢跟不喜欢什么，如果像保罗所说的像什么人我做什么人，那如果你像慕道友做慕道友从他的角度来想问题的话，我会说在你布道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同质性的原则。换句话说， 如果你像中国来讲普通话的人传福音，你就别找一个普通话实在讲不清楚，他讲普通话是广东话80%20% 的普通话，哦，这样讲讲就很辛苦了。那个牧师听了半天，最后是鸭子听雷。语言上的问题，文化上的问题，这是很难的。传福音你要考虑到同质性的问题，但是一旦他信了主以后，相反的，在属灵的教导上呢，你要慢慢让他学习放下这种所谓同质性的问题。你自己是专业人士，很高学历的，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同质性的问题，你就看不起或者不能接纳一个蓝领阶层的人。以同质性的观点来讲，一个教会如果是专业人士组成的教会，最好这个教会通通是专业人士，没有一个蓝领阶层的。因为蓝领阶层进去以后，语言相同，文化相同，可是合不在一块，不同质。可是一个教会来讲，不应该这么排外的，就说哦，我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以高级知识分子为荣的教会吗？我觉得这就不像教会了。教会是不分什么学历的，不分什么种族的，也不分什么经济的能力的，赚大钱的，住大房子的，跟住公寓的就不能在一块吗？这个似乎有点违反圣经的原则。但我说你对慕道友来讲，他还没信主，这个门槛他跨不过来，你就必须迁就他，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等他信了主了，生命改变以后，他就要把自己的那个门槛一个一个就拆掉了，最后在主里就合一了。所以你可以从同质性的这种团体，可能像这个福音小组啊这种开始，带到教会的时候，就逐渐的走向不是同质性，是异质性的。我们可以在种族啊，在文化啊，在语言各方面尽可能是开放的，尽可能是融合的。但是你一开头建立一个教会，甚至跟慕道友接触的时候，就是一种异质性很强的话呢，恐怕慕道友跨不过这个门槛，他没有办法接受福音，因为那个语言的障碍，文化障碍使他不能理解这个福音是什么，也不能够接受，不能接受生命不能改变，让他的那里面的条条框框会成为一个限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第二个，他强调教会增长，既然是增长这个字，很明显的是强调数量的增长。因此固然我看过马盖文自己的书，他的文章，他个人并不是过分只强调数量增长，他也强调说教导的重要性，品质的提升。不过整个教会增长运动不可否认，几乎是80%的重点都谈到如何传福音，引人归主，教会人数增加，以至于量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信徒的品质的问题，属灵生命的问题是容易被忽略的。虽然不是有意的，但最后的结果常常是如此，量增加了，值没有提升。这也是造成今天我们在反省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这个运动它可能的一个漏洞。那么再来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过分强调一些教会增长的方法，因为我说他用很多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各种的那种工具来帮你做分析问题。那分析到最后，好像分析完的结果，好，我就提出一些教会增长的秘诀秘方，你要照我这方法做，教一定增长。但是什么方法都有，就是可以不需要圣灵。如果这方法这么有效的话，那我们人人学它就好了，也不必祷告，也不必圣灵帮忙，就有了。这个是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导，忽略到这个属灵的因素。那同样我这两天还在读马盖文的书的时候，他也强调说属灵的领袖的属灵生命，哎，等等，就属灵因素还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但是你知道说是这样说，尤其你推广一个运动的时候，到最后可能最上阶层最初所提醒的这些比如说属灵因素的重要性呢，到推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些都被忽略掉，最后只剩下方法。所以现在我所看到的或者说80-90年代最多的这些谈到教会增长的书的时候，非常多都讲方法，那都是用我刚刚说的社会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出来归纳的结果，统计资料的结果，什么样的情形会怎么样等等，好像这些条件具备了，教会一定增长，好像是个秘方一样。那这个来讲就忽略到 难道属灵的这些因素，包括圣灵的工作、属灵领袖他的属灵生命的品质、见证什么，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就只靠那些就可以教会增长吗？这个是也是教会增长运动里面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造成的一些误导。那最后简单讲一下，正确的来说教会增长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念，虽然我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些做法，不过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事情。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信徒值的提升，所谓值就是说他的信仰、他的深度、他跟神的关系，这件事情应该是最重要的，他应该是优先于教会量的增长。这个先可以说是优先，也可以说是时间上的先跟后。你从圣经上来看，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教会增长的时候，都是看见那些信徒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听从使徒的教训，然后生活出那种彼此相爱的生活，凡物公用，那这个见证影响了人，然后主就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增长就都是信徒活出那种好的见证来。所以信徒如果生命不能被改变，他不能够活出那种基督徒的见证出来的时候，要不然就是量没办法涨。第二个，量可能涨了，可是增加的那些人是为什么来的，他到底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要从神那里得什么，这都是一个问号。所以最终有一天很可能量是增加了，好像我们常说长太多肥肉，都是肥肉没有肌肉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很怕过胖。那今天教会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相反的，我相信信徒如果生命真正被改变，真正有好的见证，有属灵生命的时候，他很自然而然的，甚至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方法，或者你的方法实在不是很高明的方法，他教会还是会增长，只是增加的快跟不快而已，那看你要多快而已。所以在使徒行传来看，我相信那时候的人从来没有人学过什么教会增长，也没有人做过统计，也不懂得问卷调查，但教会的增长就是人是爆炸性的成长。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成长也没有人设计什么方法，也没有人教，大型布道会都不准办，可是教会的增长简直是你不知道怎么算。你除了说圣灵的工作以外，你不能不说在这个受苦的过程中，很多基督徒生活出来的那种见证榜样吸引人信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件事情。第二个，那么好，如果说教会要增长的话，如果从人的角度、生物的角度来讲是这样说的，教会如果健康它自然会增长，但是快速增长的教会不一定是健康的。什么意思？健康的孩子他会体重身高慢慢增加的，可是长得太快太胖太重的孩子未必是健康的。长得太快，那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做父母的话都是盼望孩子每个长得胖胖壮壮胖胖的，今天就懂了，太胖不好，这么小的胖了，每个照我哥哥的说法，我哥是医生，然后说每个细胞从小长得胖胖的肥肥的话，注定他将来是胖的，你看细胞都是胖的。我才第一次听到说还有肥细胞跟瘦细胞，他说有，你孩子从小都胖胖的话，他你一个人的细胞可能身上有50亿个细胞，那每一个都比别人胖一倍，身体多大。所以他说细胞不要养太肥。所以健康的孩子他会长高，会长增加体重长壮，但是只是一味的这个长得很高长得很壮不一定是健康的，他有一个正常的一个速度。教会也是如此，有的教会呢长得非常快，可是有时长太快的时候，缺点就在于说你的信徒的品质你是很难控制的。所以有人形容这样一句话，就是说 有一次听到，我听好几个宣教师讲过类似的一句话，不过后来我才懂，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个意思。他说很多时候他们说在非洲的教会，非洲信徒很多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话，全非洲有40%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以一个州一个州来算，什么美洲啦、欧洲这样算的话，那么而且是考虑算说真正去教会的人数来看，非洲南部是全世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个州， 你说欧洲每个人登记都说他是基督徒，全欧洲平均是 3% 的人去教堂的，所以不能算 98% 自称是基督徒的，你要算去教堂多少人，2%、3%，非洲40%，美国来讲基督徒算多的，大概平均去教会的40%几，跟非洲差不了多少。可是非洲的宣教士说，非洲的教会或非洲的基督徒像一条大河，3英里宽，可是水只有3公分厚。你什么意思？看起来信徒好多啊，可是每个人的信仰是很肤浅的。所以因此当卢旺达在几年前发生一个种族大屠杀的时候，卢旺达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全非洲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就是卢旺达，卢旺达50%的天主教徒，50%的基督教徒，所以几乎全国是98%的99%自称是某种基督徒的。可是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当种族屠杀开始的时候，基督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都是杀来杀去，根据种族界限彼此屠杀的。他们甚至有天主教堂的神父是属于一个种族的，他把他教会里面的另外一个修女是属于另外种族就杀掉，神父杀修女。对我们来说，这是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完全没有人性的事情，怎么会是一个基督徒会做的事情呢？可非洲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因此很多宣教士都在反省，我们的非洲宣教了100多年了，我们的结果是什么？看来以数量来说成果斐然，尤其卢旺达，他们可以说卢旺达福音都传完了，98%、99%人都不是信天主教信基督教了嘛，福音传完了。可是当种族屠杀发生了以后，大家想想，我们到底传了福音了吗？这些人被生命改变了吗？不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人间惨剧？就发现卢旺达要重新传福音了，这98%、99%的人都不算是真的基督徒了。你就知道了，量可以增加，信徒也好教会也好，却未必是健康的。也从这个角度来说，教会增长运动有时候会过分强调这个量的成长，和忽略到信徒的品质、信徒的生命的问题。但是一个教会如果是健康的，信徒如果属于生命是健康的，他当然自然而然的会传福音，自然而然会带领人信主，自然而然的会感染影响了周围的一些人，他们的见证。好，第三个问题，那好，那怎么样叫做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会增长啊，其实健康就跟身体是一样的。什么叫健康？怎么样保持身体的健康？简单的原则，没有什么秘诀，平衡。所以每次看报章杂志，每天都在讲吃什么防癌。所以我去多伦多又看到一大堆，哦，对男人来讲，防止色物腺癌要吃花菜 broccoli， 还要吃番茄，然后最好番茄加 broccoli。哇，那好了，师母这几天已经每天给我吃番茄跟 broccoli。那好了。我连头到连尾每天吃番茄跟 broccoli， 吃到最后也许有一天又看到一个报章杂志说番茄吃多了又有这个后遗症，哦， broccoli 吃多了又怎么样，然后又要吃什么。你来看防癌的食物清单，你什么东西你看到什么就赶快轻轻吃什么，然后看到什么会有什么妨碍的，哦，就不敢吃了。其实平衡就是一个简单的原则，没有什么特别秘诀。没有错，吃龙虾可能会胆固醇比较高一点，不过我相信你来了 Boston 没吃过龙虾，那你真亏大了。你一年只要不吃超过3只龙虾问题不大，你每天吃龙虾就算不要胆固醇你也会要命了嘛，哪有每天吃龙虾的嘛？但是一年吃2-3个龙虾就怎么了？没事。所以平衡嘛，那么花菜固然好，番茄固然好，但每天不是只吃花菜跟番茄嘛，平衡，这简单的健康原则。那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有传福音或宣教的事工，我们必须有教导的事工，有关怀的事工，在崇拜的事工上，每一样都是要平衡的发展。所以我们常常要自我评估检讨，就是说在哪一方面事工我们哪一方面比较弱，就加强它，那么它就平衡发展。有的教会是很注重传福音，所以带领很多人所谓的信主来教会，可是没有继续教导栽培的话呢，我就说信徒的品质没办法提升，他不能建立真正跟神的关系的。所以拼命传福音却不教导却不栽培造就也不行。 相反的，有的教会呢就自称我们教会是很注重教导了，天命只有教导，从来不传福音的，搞了半天这基督徒好像一个茶杯里面，永远在这个茶杯里，从来不出去的，这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有教导，有传福音，但是也需要有个关怀，爱心关怀，弟兄姊妹肢体的关系的建立，崇拜啊。所以我觉得健康的教会严格说起来就是一直不断的来反复的评估检讨我们自己在各方面的事工做得如何，哪些需要再加强，哪些需要调整，这就是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它应该会适当的适量的增长在数量上，就跟人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女儿哈，十四五岁的时候她很高兴，因为她到十五岁左右大概长得跟我一样高了，因为到那个时候她姐姐已经十七岁不长了，所以我跟我太太都是158公分的，我大女儿长到十七岁158公分就停止生长，我小女儿是认为她是唯一有机会可以打破记录的，就十五岁的她很兴奋，我现在已经158了，总有一天要赢过你，还有好几年可以长，我们都不能长了嘛，我们越老的时候会缩水的，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矮了一点。然后呢她就等着等着，很妙，十五岁以后她就不长了，她不往上长，往横着长，所以她体重增加很多，就胖了，你知道吗？他往横着长，不往上面长。我跟他说，这是基因，没有办法的。我们全家的基因，老爸跟老妈都有158的，你们两个女儿能够长到哪里去呢？所以果然158，我们全家四个站起来都一样高。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吃亏，就是说他们都可以穿高跟鞋嘛，对不对？我没高跟鞋也穿啊，所以有时候照一照相呢，他比我高一点。看他的鞋，鞋子一脱掉，我们全家都一样高了。人是如此，你长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你长不高了，那教会也许长到一个时候是有的时候你的数量不会再增加了，没有关系，但是并不是说就停在这里，有时候你可以植堂或各种方式，所以一个教堂的人数不一定会永远一直不断的增加的。我觉得是健康的教会有时候也是如此的，这倒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最后，教会增长的研究，就是所有过去的研究，不是说因为有这些缺点所以我们通通把它丢弃了，相反有些可以成为补助性的工具，帮助我们做一些策略规划。你要植堂的时候是可以考虑到人在哪里，然后我教堂要放在什么地方，交通的问题，这在教会增长研究里面他们有很多现在的都已经整理出很清楚的一些原则，我觉得这些是可以用，但是只是不要迷信说这些东西本身就可以带来教会增长。如果没有属灵的那个方面，就是说圣灵的帮助，更多的祷告，然后这些教会的领袖真正在属灵上好好追求长进，你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地点，你照分析出来的结果最好的市场策略，你可以请Wall Street 最有名的广告专家帮你做市场分析调查，你推出一个教会当产品不一定有人来，因为属灵因素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这些是成为我称它为补助性的，补助性的这些研究还是有帮助，也帮助我们作为一个好的神的管家，在推动教会的成长的时候会有一些帮助，但是本末不能倒置，基本的问题还是圣灵的工作，同工们的同心的问题，我们属灵生命的素质的问题，这个还是一个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其他的这些东西我称为补助的或者说是充分条件，有的这些可能可以更好一点，但是属灵条件没有的话，那真的叫做门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有最好的其他条件你仍然不能加起来等于一个教会增长，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也是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好，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看待关于教会增长的问题，也看见我们的教会在过去两年多以来蒙你的恩典带领直到如今，不但是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将来的发展的方向上，在各样的抉择上也都能够体会到怎么样按着你的心意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和你心意的教会，帮助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上能够有成长，我们也盼望带领更多的 慕道的朋友来归向你，主求你亲自来赐恩给我们，也引导我们的脚步，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